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8月8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称，对孙文广教授在家中参加美国之音直播节目被警方带走并失联表示关切。北京连线上千金融受害者北京抗议遭维稳事件的最新进展。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谁误导了中国，胡鞍钢、王沪宁还是习近平？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指出，美中之间将出现非常好的贸易关系，但这种关系将与过去总统执政时不同。川普在一群受邀参加活动的商界领袖说，他希望中国做得好，但也希望中国的政策能够对美国公平。川普总统经常强调是中国的政策导致他所说的不平衡贸易关系，他希望改变这种贸易关系，使美国工人受益。他已经对超过3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新关税，在本月晚些时候呢，还将有针对另外160亿美元中国产品的新关税开始生效。中国表示计划对美国数百亿美元的产品征收关税，并在星期二发布最新贸易数据，显示中国七月份出口激增。与此同时，川普总统星期二表示，在他的政府实施了减税、放松管制和新的贸易政策等一系列措施之后，美国经济在今年第二季度增长了 4.1%， 为四年来最强涨势。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他期待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年内访问华盛顿。马蒂斯星期二在五角大楼见记者的时候，被问到魏凤和部长访美的细节，他在回答时三次说期待中国国防部长今年晚些时候访问华盛顿。马蒂斯今年六月底访华，不仅会见了国防部长魏凤和，还与国家主席习近平、军委副主席许其亮举行了会谈。国防部负责亚太事务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薛瑞福呢，星期二在华盛顿出席一个活动时说，美国寻求与中国建立一个积极与注重结果的军事安全关系，但中国的许多行为已证明他们的目标与美国促进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目标背道而驰，美国在必要时将与中国对抗和竞争。中共高层习惯每年这个时候召开北戴河会议，官方媒体虽然没有直接报道，但却有意无意地释放相关信息。与此同时，民间和海外舆论对北戴河会议议论热烈，有学者称之为北戴河政治猜想。新华社8月4号说，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长陈希4号在北戴河看望和慰问暑期休假的62位专家。媒体对北戴河会议动向的观察呢，还包括当地交通和治安管制的特别迹象。政治老人甘正被认为是北戴河会议政治猜想的热门话题，有消息说习近平背斥左倾冒进和个人崇拜。最早选中北戴河避暑和开会的是毛泽东，他的《浪淘沙·北戴河》诗篇呢，已经成为秦皇岛市一带的金字招牌。美国政府对中国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上个星期在家中接受美国之音电视采访直播时被警察破门而入带走事件呢，表示关注，并谴责中国持续践踏人权。一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说，我们对警察在孙文广教授家中参加美国之音直播采访节目时破门而入，以及孙教授目前失联的报道感到关切。我们谴责中国持续践踏人权，特别是对根本性的言论自由、接社自由与和平集会自由的压制，以及对试图捍卫这些自由的活动人士、律师、新闻业者和公民社会领袖的非法拘押。我们继续呼吁中国允许所有人表达自己的观点，而无需害怕遭到打击报复。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参议员马克·卢比奥和共同主席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呢，都发表声明，敦促中国当局立即释放孙文广。山东大学84岁的退休教授孙文广在家中电话连线参加美国之音直播节目时，显然遭到警方破门带走，至今仍然下落不明。 另一方面呢，本星期早些时候，数千 P2P 被骗网贷受害者呢，集体到北京上访，被当局维稳遣返。警察深更半夜破门查房，传唤外地人，被拍视频上传，引爆社交媒体的舆论。好，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相关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于主播。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在家中参加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批评习近平撒币外交呢，遭到警察破门干预，失联已经超过一个星期了。那么这个事件的最新情况是怎么样？中国官方对于孙文广的事件有什么最新的反应吗？
孙文广教授上个星期五或者星期六从我们所知的济南燕子山庄转移到其他地方以来呢，仍然处于被失踪的状态啊。那么美国之音还在继续多方追寻孙教授夫妇的下落，中国官方至今没有一个正式的说法。那么今天我们打电话给外交部外国记者处和新闻发言人士，都说没有相关的信息。新闻发言人士一位工作人员表示，他们了解过了，还是不了解情况。而且外交部啊，他说，而且外交部不是主管部门，建议我们跟主管部门了解一下，说更直接一点。那么这位外交部工作人员说，他已经请示了发言人，发言人就是这么说的。不过呢，他又补充一句说，这是非正式的答复。那么记者表示，请发一个正式答复过来。他说，要一个正式答复也可以，他会去再问一下。那么今天我们还给山东大学党委宣传部发了传真，要求说明孙文广事件的情况。今年2月，山东大学正式发文件，给孙文广的退休待遇从教授级别降为讲师级别，退休金呢大幅缩水。我们问山东大学孙文广失踪期间的退休工资是否还正常发放，我们得到的一份山东大学文件有这样的表述，说在省市多个部门和学校的综合管控有效打击下，孙文广的活动空间进一步压缩，影响力日趋弱化。那么记者就问山大的这个宣传部，该校采取了何种措施打击孙文广？尽管网民和国际舆论对孙文广事件议论纷纷，可是目前来看，中国从北京到地方没有一个部门就孙文广事件发表评论或者说明情况。对于此事拍板定音的级别是否已经到了最高层级，官方至今没能做出明确解释，是因为警察在媒体直播期间破门抓人，让中国政府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和法治国家的形象太过负面，还是有其他的难言之隐？国际舆论正在继续关注。许波，
好的。那么另一方面，我们来关注这个北京星期一呢，出现了大批 P2P 理财项目的这个受骗民众，他们试图呢到银监会去上访，结果有上千人被维稳遣返。那么警方是如何处置这些上访者的？当局又有什么新说法吗？
那么8月6号，各地的 P2P 投资者呢到北京集体维权。那么尽管他们在银监会没能这个聚集，这个事件呢还是引发了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不少 P2P 的投资者这个被骗啊。那么但是他们是受过高等教育，有一定的积蓄，自称呢是金融难民，有相当一部分人呢会翻墙，通过 Telegram 也就是电报软件来沟通建群，让当局是难以监控。那么这些因素呢都是当局以往从未遇到过的。那么当局投入的维稳资源啊，就对这些 P2P 的这些维权人群呢，这个投入维稳资源的之大，可以说是相当罕见。那么一个据称上海 P2P 受害者到北京深夜在旅馆被警察破门而入，这样一个视频呢在网络上广泛流传。那么视频中这个被查房的女子要求警察报出警号和姓名，那么警察呢是一脚把门踹开，声称要将女子带到新街口派出所去接受调查，而且拒绝告知传唤的理由，还称他说是这个被查的这个女旅客呢是妨碍公务。下面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当时视频所显示的情况。
大家都不说不好看。
他说不对的，我们放什么？
是谁不好看？现在是谁不好看？
不是，我告诉你啊，我们不是普通人，人民警察有执法权的。
人民警察是不是为了人民服务的？
我现在
你作为一个公民，你应该配合民警，明白吗？
我是很配合的。
我现在在执行公。
这个有的 P2P 维权者称，视频中的女子呢是被要求写保证书，不得透露情况或者消息。目前呢记者也联系不上这名女子。那么美国之音记者呢今天来到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新街口派出所。巧合的是呢，当时在派出所里面刚好也有人用手机正在观看刚才我们播放的那段视频，还对照公告栏上来寻找当事警察的照片。那么记者向新街口派出所所长卢勇询问视频中警察是否符合执法的规范，那么这位所长表示他不对外答复相关的问题，要向公安局外宣部门了解，其他问题呢他无可奉告。我们呢也向北京市公安局发了传真，要求这个说明这些情况。目前呢视频中的女子身在何处还不得而知。那么还有上海 P2P 投资受害人呢今天接受了我们的采访，是一位周先生啊，他说当天他试图前往银监会被警察拦截，那么用大巴将他们送往九敬庄。他还说大巴呢从早晨七点开始就将维权者送到了九敬庄，当他离开的时候呢还有人源源不断地送进来。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当时我采访的录音。
对，我们当天我们是中午大概两点左右被他们警察围堵起来，然后被送到了九敬庄，大概两个小时左右吧就被各自送回各自的地方了。
自己出的？
都是我们自己。对对对，他会监督你去买票，然后监督你进车站，然后等你到车站之后还会让你给他发一些证件，等你到老家之后还要给他发一个就是相当于验证法，说明你已经到老家了，我是这样的情况。
今年六月以来有上百家 P2P 平台呢爆雷，受害者是遍布全中国，除了北京各地呢也有不少集体上访事件。那么老兵集体上访是由来已久，也是一直令当局头痛的问题。那么这次各地不少 P2P 受害者反映警察上门警告不得去北京上访，而且呢在北京发生的警察破门传唤呢看来呢也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我们所知道的是最近维权画家华勇与泼墨女孩董瑶琼的父亲在直播的时候也是被警察破门而入，当场抓捕。当时呢这个我们还知道董瑶琼被抓呢也是警察上门，是不是破门而入暂时还无法得知。最近舆论关注的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也是在采访过程中据说也是被破门而入的国宝打断。虽然中国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有所降温，一带一路在海外遭受挫折，那么可是在美中贸易战的升温的背景下呢关于习近平提出的战略，目前中国的国内政治经济局势，包括最近 P2P 爆雷的风潮导致各地投资者集体维权行动，这些呢都是言论不得触碰的禁区。
嗯，
徐波。
好的，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今天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谁误导了中国，是胡鞍钢、王沪宁还是习近平。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中共在美中贸易战的阵痛中纠正浮夸自大，制止个人崇拜。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和负责意识形态的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分别成为众矢之的。舆论指责胡鞍钢的中国国力全面超美论误导中南海，王沪宁宣扬吹捧领袖过头误导习近平，于是现在胡鞍钢已成为过街老鼠，清华上千校友联名要求罢免，王沪宁看似官场失意，长期神隐，前景堪忧。但是谁是浮夸自大风和个人崇拜热的始作俑者？真正误国误民的是无良文人、谄媚官员，还是定于一尊的最高领导人呢？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北京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独立学者吴强博士。吴博士你好。
你好，各位观众好。
在美国加州通过视频连线加入访谈的是旅美独立时评人吴建民。吴先生您好。
各位观众好，主持人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现在胡鞍钢的处境很悲惨啊，已经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那么请问他的清华校友北京的吴强博士，您这是怎么回事？您怎么看这件事啊？
我相信公众对他的态度和反应还是不一样的，但是总体来说都是上半年以来中美贸易战在中国社会造成的一个社会影响的一个部分。
嗯，
这个部分是引起现在我注意一直观察，是对中国城市中产阶级来说，主流来讲，他们是从贸易战当中认识到，中国过去几年的极端民族主义的这样一种政策和情绪背后，胡鞍钢这样的学者是负了很大责任，起了很坏的作用。但对更多的普通的公众来说，他们确实是以为胡鞍钢可能是在某种误导上面，换句话说，他扮演着中国传统戏剧传统历史当中的一个奸臣的一种角色，给皇上进一些谗言或者说误导，这个是一般公众的一个对胡鞍钢的态度。但我个人认为，不管怎么说，都是贸易战在中国社会正在引起一个认知上的巨大的变化。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旅居美国加州的这个独立学者吴建民先生啊，都说胡鞍钢的这个荒谬理论呢误导了中南海，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如果是他的错，他错在哪里了？
我呢是这么看啊，对于胡鞍钢说是如果错在哪里，那要怎么看？如果是对挽救党国来讲的话呢，胡鞍钢呢他是有错。所谓有错呢，就是他这个全面赶超美国的这个理论呢，让中共的高层的领导人，尤其是习近平，完全呢就是错估了中美形势，错估了中国在世界上实际的影响力。因为胡鞍钢他给中共的这个最高层的这个报告，对中国的这个实力，他已经把中国呢就是虚夸到呢就说是很就是完全全面赶超美国了。他有过一个报告，说是中国的经济实力在2013年已经是美国的1.15倍，说中国的科技实力在2015年已经达到了美国的1.31倍，他统计下来的中国的综合国力在2012年认为中国已经超过了美国的1.36倍。那这种他的这种浮夸和这种把中国无限夸大，就让中共的高层领导人有一个错误判断。
嗯，
这是这样，对挽救党国来讲，他可能是因为他的浮夸风造成了中共的错误判断。但是对于推动中国民主革命来讲，对于加速中共灭亡来讲，对于胡鞍钢这样的人，我认为是越多越好。因为他可以让中共高层在完全误判形势情况下，能够把这个中共的这艘破船把它加速沉没得更快。
好的，我来请教吴博士啊。那么作为清华大学的校友，您是怎么看待您的这位学长的？他为什么会得出这种有违常识的这样一个结论？又是如何能够让他的学术研究成果直接 影响到这个中南海的决策的呢？
哦，要澄清一点，我和他没有学长的，他没对我来讲不是学长的一个关系。我和他都不是在清华读本科或者读硕士和博士，都只是在清华是一个同事的一个关系啊。那么在同事关系上面，我其实从他90年代出道到同事期间，我是读过他的几乎所有公开发表的东西，当然还有一些内部报告，我也不知道他到底还写了什么，就搞不清楚，跟你诸位一样。但是除了90年代初我读过的他的关于中国家机器能力的一些报告，还比较有价值，学术比较规范。最近10年我读过他的几乎的所有的东西，我个人的观感是没有新的知识，没有知识的原创性在里头，基本上是一些政论性的文章，概念的一些卖弄，一些诡辩，基本上是这么一些东西构成的。而这种文风就被称之为浮夸之大的文风，但是在此前这种文风是相当的受欢迎，它似乎是以这样子一种浮夸的文风故作惊人之语的方式来不断的写报告，试图来不断的得到中共中央最高层的一些批示，而在高校体制里头得到中央的批示，对于学者，对于大学来说都是一个莫大的荣誉。这是胡鞍钢过去这些年始终努力在做的一件事情。那么我相信他自我增强的这么一种渴望得到批示，而故作惊人之语的方式，造成他不断的远离学术规范，不断的远离价值中立，远离客观的一种研究的态度，造成今天目前的一个所谓的极大的误导。这个是中国的大学体制造成的这么一个蛮常见的怪物。
好的，那么我来继续请教吴先生啊。有人说这个胡鞍钢呢，他充其量就是一个无良文人，说他能影响民众，误导这个中国或者误导中共，是高估了他。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吴先生？
这个对于无良文人这一句话呢，我认为在中国呢，应该来讲的话，你能找到中国现在不无良的文人吗？如果对中共有影响力的，可以讲对中共有影响力的，真正有风骨的，那就像山东大学孙文广教授这样的。而这样的人，中共什么呢？视作敌人的，是要打击的。而胡鞍钢这一类的人，被中共之所以能够对把他树为国师，让他的这个清华研究院能够给中共省部级以上的官员去搞什么咨询、上什么课，那恰好什么是中共希望他所听到的声音，就是像胡鞍钢这种谄媚的文人。而胡鞍钢他所表现的这种文风和他自己所追求的所谓中央领导的批示，以及靠中央领导对他的这种肯定以后，能够加速他在这个高校学者和专家面前能显摆自己，恰好什么是他个人的浮夸导致了中共高层的浮夸。这不是他讲，这不是用一个无良文人来定义胡鞍钢本人，而是像胡鞍钢这样的人充斥中共高层，他们所揭示的各种文人，这个范围都是。那么他至于你说胡鞍钢的影响力，胡鞍钢因为他错误的夸大了中国的这个实力以后，让中共的高层领导人很膨胀，同时他也给中国一部分中共洗脑过的类似于小粉红、愤青、义和团这些人是打了鸡血，让很多人不断地强大，什么厉害了我的国了，什么我们这个国家现在已经全面超过美国，我们实际上是世界第一了，只是我们谦虚一点，我们讲我们是 GDP 第二。就是胡鞍钢他运用他这种迎合上意的这种理论，然后呢浮夸虚脱的把中国再一次造成了当年文革时期大妖精，让很多人处在这种状态中，能够就是说错误的去在胡鞍钢的错误的误导下，然后呢把中国的这个自夸自满的形式把它越做越大。
好的，现在有网评进来回应我们两位嘉宾的观点啊。首先是Julinus 361，他说应该是一帮吹牛拍把的小人误导了习近平，习近平瞎搞误国，没有谁误导了中国，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就这样，是按中共逻辑一路发展下来的应该有的形态。另外一位叫 Creech Samuel 这位网友说，他说纵然胡鞍钢不是好东西，但是上层领导也难辞其咎，不能把责任就这么推到别人的头上。我们两位 我们这个两个网评给刚才给大家读的呢，基本上都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呢，好像让胡鞍钢担任承担这个误导中国的这样一个责任呢，好像是有点不太公平的。那么我请两位我们两位嘉宾来回应一下。首先，吴强博士。
对的，我一开始其实不太赞同误导的这么一个说法。这个体制，它自我在增强，往一个错误的认知方向在不断的前进，它没有自我纠偏的一种方式。
嗯，
比如说没有一个民主的对舆论、对于学者、对智库的一个吸纳，它目前的一种吸纳完全是定于一尊的一种方式，上有所好，下必效之。那么上面喜欢民主主义的东西，那么智库就给它炮制民主主义的膨胀剂。这个完全是体制自己造成的。
嗯，好的。那么加州的吴先生您呢？
我和吴强博士的认知完全一样。中共啊，我们一定要看到中国无论是高校的体制还是中国整个的这个党国体制，它就是说这么多年来这个体制是什么，就是按照刚才吴博士讲的叫定于一尊。所谓就是说习近平因为他有这个所好，就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嗯，
那么民众所追求什么，是不断地满足他自己个人虚夸、个人这种情绪这个膨胀的这种行为以后，然后就你喜欢什么我就给你说什么，我就把这个说到极致。在中国你可以看到有很多人，他把很多这个中国的国情他可以无限地达到，就是说很多就是很离奇，然后把他夸奖的让你就简直不可思议。但是你老百姓都看出这种非常虚假，但是中共高层看不出来。中共高层不但认为看不出来，不但不认为虚假，他们还给他定了一个名字叫做正能量。
嗯，好的，现在我们来接电话，把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中，听听他们的看法。首先是湖南的袁先生，袁先生你好。湖南的袁先生，嗯，请好，请讲。
啊，就是中国习近平，就是现在他们这些，习近平就是需要在像那个服务什么一样的这人，就是要对共产党的什么道路自信啊、理论自信啊这些。就是四个自信嘛，习近平就是前三十年不能否定后三十年，后三十年也不否定前三十年。
嗯，
就是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都好，就是要这些人为共产党歌功颂德。就是毛泽东那时候把这个前三十年是把刘少奇啊、彭德怀搞的，是吧？阶级斗争的方法。喂，
嗨，您讲，我们听得见。嗯，
那个共产啊，
好的，谢谢。
后面反过来，邓小平又把毛泽东。反过来，邓小平就把毛泽东老婆搞成反革命集团主犯，对他们就是阶级斗争的方法来拔造党，是吧？来这样来把这个党做成一个就是一个模子，都不能违抗他，按这种什么？
好的，谢谢湖南的袁先生，明白您的观点了。下一位是上海的唐先生，唐先生你好。
你好。鱼到南洋方得水，龙飞天汉变为林。现在中共的体制呢，的确是很难提拔人才，但是好在呢，习主席从善如流，纳谏为圣，采纳了我这个人民币贬值和这个仿制美国芯片，上周已经攻破了台积电的安全网络，取得了美国所有重要芯片的设计图，未来贸易战很快就可以打赢了。
好的，谢谢，谢谢上海的唐先生。习近平采纳了您的观点是吗？好，天津的张先生，天津张先生你好。
你好。
嗯。
你好，那个我认为这个不是某一人的错，是这个体制的问题。就算是没有习近平，也还会有北近平、南近平、东近平。
嗯。好的，谢谢天津的这位张先生。下一位是湖南的王先生，湖南王先生。
哎呀，我真的想了一句话，黑老鼠为美国尊敬，我也希望习近平为民办实事，为尊敬为好。
对不起啊，这位湖南的王先生，对不起，湖南王先生，您的口音啊，口音有点重。我呢，我不知道我们嘉宾能不能听懂您的话，我呢不太听得清您说的，您在说什么。我们现在继续我们节目讨论哈，刚才呢，哦， 在我们讨论下一个问题之前呢，我再给大家读两段网评吧，啊，看看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他们对这个胡鞍钢究竟应该承担责任他们的看法。这个金刚吴他说，胡和王怎么能够误导中国，习也没有误导中国，他在按自己的理想来改造中国，把中国改造成习实现帝王伟业的舞台，成为整齐划一的机器帝国。而胡呢，胡也好王也好，都是根据上峰的需要出来表演的。可以想象，如果习本人厌恶胡和王，胡和王怎么会有机会来恶心中国人民呢？嗯，还有一位叫方黑猛，他说误中国的只有中共，一党独裁只有一种声音。他说昏君习近平只听自己喜欢的言论，下面的群臣就只有迎合，正直的人发声也会被打击，这一切都和历史上王朝由盛转衰甚至亡国的场面十分相似，一切都说明中共的灭亡也已经不远了。嗯，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如果我们说胡鞍钢他呢不够分量，那我们就再来看看王沪宁。嗯，这个王沪宁呢，他也是学者出身，但是官拜中共政治局常委，跻身于呢统领中共意识形态的这个最高地位。外界传言说，他要对先前那一段呢中共媒体宣扬的浮夸自大风以及个人崇拜热要负最高的责任。那吴博士，您认同这种说法吗？
我其实我不太认同这种说法。虽然他现在是负责意识形态和宣传，但是毕竟他才接手时间比较短，应该说不到一年。
嗯。
而这个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浮夸风已经六年了，甚至可以追溯更长时间。这个党目前他是，当他在谈前三十年后三十年一致的时候，他已经把文革时期宝贵的一个自我反思的一个机制和经验给去掉了。比如说，历史上但凡担任过意识形态和宣传的领导人，都没有好下场。比如说，大跃进的时候是周扬，周扬在文革之后对此是有痛苦反思的，他对当时的大跃进的浮夸风是有负有相当责任的。但是这种众所周知的反思居然消失了，我们现在很难再看到类似的一些声音。我们看到的是重复1958年大跃进的同样的宣传模式。在这意义上讲，我只能说王沪宁是没有走出1958年大跃进的这个宣传部长的这么一个模式，只是一个螺丝钉的一个方式在发挥他的职能。还像我刚才所说的，定于一尊，为定于一尊来服务。
嗯，好的，那我来请教吴先生啊。王沪宁他是三代帝师，据说呢学贯中西，又是有一把年纪的过来人，那么他为什么在浮夸自大和个人崇拜这两个问题上呢好像看起来不是特别成熟，尤其是竟看不出个人崇拜是一条不归路这样一个问题呢？您怎么看呢，吴先生？
我认为王沪宁不是看不出这是一条不归路，而是他希望把中共送上这一条路。他所谓送上这一条路，并不是王沪宁他已经站在民主革命的立场上会去推动加速中共的灭亡，而是王沪宁他所延续的，就像刚才吴强博士讲的，中共这个体制一贯的这个宣传机器开动了无限吹捧最高领导人的这么一条路。因为对于中共这个，他已经听不得任何能够实事求是的话，听不得任何对政府对政党批评的话，他们只愿意听取就是说阿谀奉迎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主管意识形态的王沪宁，他在不断地推动个人崇拜的同时，他是看出习近平满脑的帝王思想，习近平一心要做这个要做千年明君，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王沪宁迎合他只可能让习近平对他更加的这个丧失，而习近平的这种他个人的行为就导致了底下人对他无限的吹捧。至于把他吹捧这个所谓个人崇拜，那这种个人崇拜就导致，那是因为习近平他希望搞终身制，他希望他自己能够获得像毛泽东这样的党内的最高权威。那么上有所好，那么底下人就肯定是更加的就下笔生烟。 然后无耻吹捧了习近平以后，习近平很满意。第一个，习近平对底下这些吹捧官员会加官进爵，同时习近平在这条路是否就是完全是马上崩溃，中共崩溃了，对于黄虎林这样的人，他们不需要负任何责任的，因为这个政党和这个国家他崩溃是所有人都看到他的必然的结果，只是这个国家他崩溃的时间点究竟在哪里。那么这种个人崇拜他必然是加速中共他整个崩溃的过程。
好的，我们现在呢有大量的网友评论来回应我们两位嘉宾的观点啊。首先傅正辉他说，到底是谁误导了中国？其实并非胡鞍钢、王沪宁，也不是习近平，而是中共一党独大的制度缺陷，对自己发展道路的不自信，意识形态的僵化，空洞的制式宣传，以及缺乏认错和务实的集体心态所交织的结果。如果不能痛定思痛，认真检讨，并且悔改归正，那么换什么班子都没有用，关键就在切切实实的改革开放，走一条健康开明的道路。 MXX Free 他说呢，上有所好，习近平如果不喜欢造神运动，如果他是一个开明的人，他怎么可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所以这一期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习近平自己的问题。我们现在再来接电话，听听听众观众们的想法啊。先是广西的彭先生，彭先生你好。
哎，你好。我觉得一个人如果头脑清醒的话，是不容易被误导的。当年那个姚建富采访那个赵紫阳的时候，说有人误导那个邓小平，让赵紫阳产生了错误的判断，然后造成了最后的镇压啊。当时那个赵紫阳回应就是哈哈大笑，他说邓小平如果能被人误导的话，他就不是邓小平。那么说现在呢，情况是这样，比较糟糕的情况下，就说人是误导他，只能说明他的低能，还有说明他就是说至少头脑不清醒。我认为他像他们凭他扛两百斤麦子走十里山路这点能耐，上肯定会把中国带到沟里面去。好，我的发言完了。
好的，谢谢广西的彭先生。下一位是广东的张先生，广东张先生你好。
哎，你好，能听到吗？
听得到，请抓紧时间。
喂。啊，你好。我个人观点啊，他是说谁误导谁的问题，他是什么？他是这个党内的最高层，他们就这个黄善的，就他们的整体诉求，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追求这个民族统一，就是说呢要解放台湾。这样的话，他就要进行一个纳粹式的政造型啊，然后呢，你想想那个文革时期的那种热血的状态啊，就能说明这个状况，就是为了鼓动大家，然后进行一种这个最大程度的崇拜。那个王沪宁呢，不是那个胡鞍钢呢，其实是对外这个什么“一带一路”这方面的这个才能过剩，也是要鼓吹中国强大了，然后进行这种什么。把这个国内的债务要转嫁到世界上去，这是他们这个真正的意义。我说完了。
好的，谢谢。现在胡鞍钢呢，现在正面临着这个很难堪的一个局面。那么王沪宁的下场呢，可能是更令人关注的啊。外界纷纷有传言呢，说他将是美中贸易战的一个牺牲品，是秀才围观的另一个悲剧。我首先来请教吴博士，您怎么看王沪宁的结果？
我们首先要看中共党内现在比如说讲政治规矩，讲各种的家法，有重要一条家法是中美关系是中国政治当中最重要的一条，谁破坏中美关系就是可能要为此负责任，要下台的问题。这实际上对习本人来说，中美贸易战对他来讲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党内的一个合法性的问题。所以如果说中美贸易战继续下去，在中共党内，在中国国内引起继续比如说经济上的动荡，政治上的不稳定之后，那么他一定会找一个替罪羊。这替罪羊说实话，王沪宁在目前的党的体制里头，他虽然是三朝元老，号称是党内不粘锅，但是他的政治权力基础是最弱的，他没有自己的派系，没有自己的人马。我们比较一下，在目前情况下， 他在这么一种很弱的权力基础下被拿出来做替罪羊是完全可能的，不能排除。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吴建民先生啊，鉴于王沪宁的这个反常隐身以及围绕他的这个种种不利传言呢，那您认为他会不会被作为这个丢主保居的一个棋子被中共抛弃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我和这个吴强博士的观点不一样。
嗯，
我认为王沪宁不会被作为丢主保居，因为习近平首先他自己本人绝对没有意识到王沪宁对他有什么误导，他也绝对不认为个人崇拜有什么不好，他更不会认为今天中美贸易中共有什么错，他习近平有什么错，他相反的只会认为是美国在挑习近平的事儿。所以王沪宁的神隐，他不过是让王沪宁就是来自于就习近平对王沪宁的一种保护，也就是在王沪宁最近没有太多的这个公开场合露面，不代表王沪宁不在加紧工作。
嗯，
你可以看到最近人民日报在官网上连续发表了对美国中美贸易包括川普的这个强烈的抨击，把川普认为是不靠谱，把川普认为对中美贸易是川普对中国就是所谓对中国人民的挑战，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以前你注意过，凡是议论中美贸易，凡是指责美国对中国有制裁、有贸易制裁、打贸易战的时候，都是仅仅是声称美国，很少对川普本人点他的名字，或者把所有这个责任归到川普本人手上。但是最近我注意到人民网和新华社就是官网上面，他不断地发表各种指责美国在中美贸易上挑起是非的问题时候，他把矛头重点指向了川普，一是认为川普是一个商人，为了追求利益他牺牲了中国人民的利益，第二个川普这样的做法他最终是牺牲了美国人民的利益，因为中国人民利益就是美国人的利益。所以官媒的这种说法我认为都是王沪宁在背后操刀，因为习近平他始终不会认为他有错，他绝对不会认为个人崇拜有什么错，他更不认为王沪宁把他推上这个千年明星，把他推上最大就伟大导师伟大领袖，甚至可以就是说替代就是能够去归从替代于毛泽东当年的地位，他从不会认为他有错。这也是习近平他最终走上七幺三四构道路这个他的必然结果。
好的，再给大家读两段网评来回应我们的这个嘉宾王启信、王一信啊，他说：“纵然有胡鞍钢、王沪宁两个人的言论，就能影响一个国家吗？我是觉得，这个专制独裁的这个制度才会影响这个国家。共产党对内呢卖地敛财，对外输出低廉的劳动力。拿医疗举个例子，去了医院就能把能检查的都检查一遍，医生拿各种化验单给人民开着治不好病的药。中国不是唯物主义，包括医疗各行各业都是唯财主义。”明东他说：“中共内部浮夸自大风就像抬轿子一样，大家都抬轿子，你不卖力你就是另类不入流，习近平坐着轿子看谁卖力就奖励谁，所以不是胡鞍钢不懂学术，没有胡鞍钢还会出李鞍钢。”那么现在呢啊，很多网友都把矛头直接指向习近平，那我们现在就来说一说那位定于一尊的这个最高领导人。我们看到无论文人也好官员也好，说他们无良或者谄媚呢，主要就是因为他们放下了身段能迎合上峰的喜欢啊和这个意愿。那吴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都认为像这种官场文化倒其实并不重要，因为毕竟在最高层有一套发达的一套情报系统、舆情收集机制，也有一套相对完善的成熟的一个智库、政策咨询建议等等这套系统。那王沪宁以及中国的宣传目前出的问题，其实应该追溯到比如说最近几天中国在讨论的谷歌要回到中国的问题。换句话说，从中国把谷歌赶走开始建设互联网的防火墙，并且在出版报纸这方面进行整顿，至于受到各种的压力，比如说最近孙文广在家里连线然后被抓起来，就是总体来看，我们看中国的这个最高层也好，或者说大学科研的整个信息系统是趋于封闭化了。我相信王沪宁他是被整个 中国目前的一个封闭的一个交流系统给误导了，他是被自己的这个体制给误导了，他看不到说美国的学者在美国的官员在想什么，在讨论什么。我们也知道在大学里头现在大学教授的护照要上交，然后开国际会议很麻烦，非常的麻烦，就国际交流某种意义上讲陷入了一个低水平的状态，那至于查文献现在都是相当的困难。所以我相信王，而且王沪宁自己我们知道，虽然是刚才所讲的他是一个三朝元老不粘锅，但是他一直是躲在幕后，他跟国内的政治学界跟国内的各方面的交流实际上是非常少的，他只是依赖党的这么一个情报与情一些有限的一些政策的一些讨论，非常有限，等于是他把自己的这开放式的耳目给闭塞住。那么他现在所做的判断完全是在一个半封闭的情况下所做的判断，他是自己的这么一个政策的牺牲品。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吴先生啊，无论是大国重器还是厉害了我的国，还是所谓梁家河的大学问，也就是说呢，不管是浮夸自大风还是个人崇拜热，胡鞍钢或者王沪宁呢可能都是在逢迎上意。那么习近平呢，有人认为呢才是始作俑者，您同意这种看法吗？
我完全同意，因为习近平之所以就是中国现在造成的这种极度的浮夸，胡鞍钢能写出说中国的综合格力在2012年就超过了美国，把中国的科技实力、中国的文化实力、国防实力都把它浮夸到已经超过美国，而习近平能够津津乐道、能够听从这种言论，那么是因为什么？是来自于习近平他是始作俑者。因为习近平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思维？一是来源于什么？来源于他文化底，他只有小学文化。但是习近平他能愿意承认他是小学文化，他不愿意，他告诉别人他是清华博士，他可以到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出访的时候背上几百上千个书单来证明什么？他有学问。所以他明明是没文化，他要证明他有大学问，他有文化。明明他是那个梁家河那个山沟里面，可以讲在当年这个就是先秦时代就存在的这么一个蛮荒的一个小村庄，连1000人都不到的那个里面，除了黄土就是天，哪有什么学问？他说他是梁家河大学问，他让他的曾经的属下胡和平在山西当了省委书记以后，在陕西啊当了省委书记以后，这个胡和平什么事都不干，就专门去研究他的梁家河大学问，极度的吹捧他，拨下了无数的经费，引起中国大量的文人去为了增强这些经费去搞什么习近平的梁家河大学问的研究，这都说明是习近平的极度的不自信，就是说他没文化，他说他要有学问。第二个来源于嘛？来源于习近平他个人的帝王梦，他所追求的就是他个人的这种千秋的帝王大梦。他当他在2012年兼任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时候，他首先给中国推出了一个嘛，推出了画了一块大饼，告诉你这个大饼叫中国梦。什么叫中国梦？中国梦就是习近平的帝王梦。所以他能够在第二个任期里面就能够马上在中国推行，就是说国家领导人终身这个叫什么任职。终身任职，废除了原来的这个就是国家领导人任期有限制，这都是习近平为了就满足和他自己追求他自己个人崇拜和他的终身帝王之梦。所以说根本就不要去怪什么底下有什么胡鞍钢、王沪宁，没有胡鞍钢、王沪宁，一定有张沪宁、李鞍钢。但是习近平他个人他所追求的恰好是中共底下所有的官员在热情的把他抬上这个轿子，至于把这个泡沫吹上天，把这个轿子抬上天，哪一天摔下来摔得粉身碎骨，没有一个人会为这个负责任，只有习近平他自己。到了那时候，他这种下场发生时候，他已经没有任何回头的机会。
好的，说到抬轿子，我们现在有大量的网友呢、网评呢来回应这个我们两位嘉宾，尤其是回应这个吴建民先生啊。一位莫不闻这位网友说王沪宁是习近平的铁杆亲信，他主管的意识形态领域完全是按习近平的喜好媒体性党而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因此他包括胡鞍钢都误导不了中共，根本的原因是中共的体制和习近平本身的问题，胡鞍钢、王沪宁不过是这个体制下抬轿子的小丑。幽冥王这位网友他说，上有所好，下有所思， 啊，上有所好，下有所失啊。胡鞍钢呢，到浮夸也是在领导的四个自信理论下产生的。所以胡鞍钢是见风使舵的分子，真正的祸根还是在领导。啊，我们现在有电话，我来接一个电话，天津的王先生，天津王先生。
我觉得这个王沪宁他这个宣传手法都是那种五十年代毛泽东用过的那种老掉牙的那种宣传手法，最起码得与时俱进呢、啊、我要不就是他有异心，要么就是他就没什么才华。嗯，
好的，谢谢王先生的评论。嗯，我们现在呢实际上呢看起来啊，有许多啊，我们在讨论是最高领导人的责任问题。但是实际上呢，我们有大量的这个网评进来呢，他们认为呢，这可能这个中共之所以现在出现这种比较混乱的这个局面呢，可能是这个体制啊造成的。啊，我们现在有很多这个网评，对不起啊，刚才这个网评很乱。啊，只不过就是刚才呢，我看到我们啊已经给大家念了一些网评，另外我们这个电话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朋友们都指出过这个问题，就是说谁能误导这个啊习近平，谁也不能误导习近平。这个制度本身可能呢是中国目前出现种种问题的一个根本原因。我想请两位嘉宾评论一下这个问题。首先吴强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说是中国制度的本身，甚至习近平也不能为这个目前中国的种种混乱来负责，而是这个制度本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对，这个制度我们刚才举例，比如说五八年的大跃进，文革的惨痛教训其实让这个党，让这个制度其实有了一些调整啊，它有一些修正。但是过去六年这种修正，通过对公民社会的一个镇压，对公共舆论的公共空间的一个镇压，我们看不到更多的不同的声音等等等等，这个党的体制又变回去了，变回到了一个1950年代一个非常定于一尊的一个搞个人崇拜的一个状态。但是呢，王沪宁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仍然是不可忽视的。比如看这本书，这本书是王沪宁他自己曾经编的一个政治学的教科书，最近是重印了，我又重新翻回来读，发现他的政治思想是相当的保守。他现在过去几年他在拿1980年代末的新权威主义来说服习近平，换句话说。我们看到的今年初的修改宪法，背后的我们不能排除出主意的，或者说在党内做论证的，实际上是来自王沪宁的一个新权威主义，包括对国有企业所谓国退、国进民退的等等的这些的政策的背后，应该都有王沪宁的角色。他以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新权威主义的一种政治思想在、在扮演幕后军师的一个角色。那么这个角色不是一个体制的问题，或者说不简单是体制的问题。
好的，那么现在呢，目前我们知道正值北戴河会议这个期间，习近平的动向一举一动啊都成为外界关注的一个目标，各种传言都有。有人说呢，习近平可能要做检讨，王沪宁呢将承担责任下台。那么我来啊，继续请教这个吴博士，您如何看待这些传闻呢？
这是刚才所说的，习现在获得目前的这么一个高度集权的一个地位，其实跟王沪宁的贡献是分不开的。王沪宁是有功的，某种意义上讲，在意义上讲，如果说党内的元老对中美贸易战有一些检讨的话，那么拿他做替罪羊，那么也许会得到一些庇护，这种庇护是对习来说也是很必要的。毕竟我们看到习身边的愿意出主意的人，他的小圈子实际上是一个越来越小的一个越来越孤立的状态。那么王沪宁对他来说还是相当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一个人物。虽然说他有替罪羊的可能性，但是决定于中共的党内的这么一个博弈关系。
好的，那么无论这些传言是不是属实呢，我们看到习近平 他的确面临他执政五年以来的一场危机，这场危机也可能是他的前任江湖两位都未曾遇见过的，这似乎呢是海外舆论的一个共识。那我来请教吴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我不否认现在习近平碰到的危机是江湖没有碰到过的。那习近平他碰到的这个危机是什么？是对他个人权力挑战的危机啊。而这个危机是在来自于哪里？是来于他自己盲目自信，搞个人崇拜，他想实行终身制以后引起的党内外对他的一致反对的声音，尤其是他误判了美国以后，导致了美国川普总统和美国朝野上下对中共这个已经成为整个全球普世价值最大的敌人，美国朝野的这共同的认识。所以这个危机实际上是来自于中共共产党的危机，而共产党这个制度，它所制度的本身，它就是这个邪恶制度产生的根源。今天的习近平也好，王沪宁也好，胡鞍钢也好，中国大大小小的官员之所以能够在盲目自夸，能够在个人崇拜，能够在这个叫什么共产党的这个邪恶道路上越走越远，那是因为这个制度本身决定的。因为中共这个制度它是只要党性不要人性，它中共已经是一个巨大的机器，这个机器经过70年的磨合以后，它已经日增完善，它这个机器里面在不断的运转过程中，作为习近平他本人不过是这个机器上面最重要的一个零件，但是没有这个零件不代表这个机器就不能运转。因为中共这个机器它经过这么多年的绞杀，它已经把一切良知、善良、正义全部泯灭，它所推行的都是罪恶和那种无耻。那么中共在这个无耻、罪恶、邪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的时候，一定是会被世界人民所鞭打，也一定让美国人民和美国参众两院，尤其美国的高层，他已经逐步认识清楚中共的这个邪恶力量，他就是继苏联之后的对整个世界祸害的一个邪恶的力量。因此今天不光是川普总统在制裁中国，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无论是参院还是众院，他们通过的无数法案都是制止中共，又对中共这个邪恶的政府对他进行惩罚。那么今天的这种惩罚落在习近平头上，习近平是在劫难逃的。这绝不是讲习近平他个人他没有权威来控制全党，习近平他目前他的集权统治已经达到他能够在党内有极高的专制权力，但是
好的，
当专制权力越紧固的时候，也是习近平崩溃越快的时候。
好的，谢谢啊，我们现在时间剩下不多了，我们还有大量的网评，我再给大家选读一些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讨论啊。首先是驴子，他说没有人误导得了中国，中共集权独裁制度就是中国前途的轨道，只不过呢这是一个通向地狱的轨道，现在快到站了。纽约采风，他说孙文广老师被失踪抓捕，表明中共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的法西斯时期，警察随随便便进入房间抓人，在火车上随便抓人等法西斯手段，表明了中共现在已经进入了疯狂阶段，相信这些政府行为的表现一定会是由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中共解散的时间可能已经进入倒计时阶段了。他说翻墙不爱国，爱国不翻墙，我相信习近平了解中国的真实国力，但是习近平呢却一直鼓吹中国国力强大，那么这种宣传就如同给民众吸鸦片一样，一方面呢可以稳固习的统治地位，但同时也让中国薄弱的国力更加薄弱。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啊，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吴强博士、吴建民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我们继续关注热点话题，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